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晚上我们在这边聚集哦。先问大家，你有真平安吗？有，哎，感谢主，因为现在大家所担心的就是在这个动荡时代里头，那个老师会想到非典，因为2003年非典的时候在北京，这个新冠肺炎的一个疫情，那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这个控制的主。其实世人常常就在不安，在这种恐惧当中呢，面对当下的一个日子哦。到底明天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就好像今天我们在场的，有人是要面临要转学，学生，有人可能要找 internship 的工作，有人在拼工作，有人在拼业绩、拼考绩，今年看能不能 promote。我们要 promote 的那位弟兄今天也不在我们当中，他还在加班。对，有人在担心国内的爸妈他们的健康，有人跟他的 roommate 跟他的房东关系比较紧张，跟 roommate 关系紧张的今天也不在我们当中，今天点名都，然后今年要抽 H1B 的几位，看到有几个在这里，对，有人在等绿卡的。其实真的我们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不确定的因素。今天弟兄要分享是在圣经的但以理书，其实但以理他的那个时代背景跟我们还有点相似，但是我刚才描述那么多，他比我们更惨。怎么说他比我们更惨呢？他至少不是心甘情愿拿着 F1 来这里留学，他也不是在这里工作拿 H1B 或是投资移民。不过他倒是没有身份的问题，因为他是被俘虏、被绑到外国去，在帮巴比伦王打工的。所以说，你看到神使用这样一个先知，他在敌人的朝廷里头，换个角度讲，他就是他的新的一个工作职场里头去容身一人的时候，你要想说他有多么不容易，他有多么不容易。有个旧约的学者，跳过去了，旧约的学者，他就称但以理是狮子坑里头的职场战士。哎，这不是一个形容词，大家熟悉但以理书的就会看到说，他不只是工作环境险恶，这位先知为了见证神的荣耀，他可是真的是被同事们陷害，丢到狮子坑里头去。若不是神的恩典堵住狮子的口，这位先知他岂能够毫发无伤的出来？所以求主圣灵带领我们，今天晚上透过但以理，我们能够看到先知他对神的那种信心的力量，以致我们在这弯曲背谬的世代里头，或者说这个疾病瘟疫蔓延的时代里头，我们也能够为主发光如新。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耶稣，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感谢你，因你救赎的恩典，我们能够聚在这里一起学习你的仆人先知但以理，他那经历主你自己的人生功课。主啊，我们求你当初怎样使用但以理，求主也用同样的，在他我们身上能够显出主你的功，为主能够刚强，能够忠心，有生命的见证，成为主传福音流通的管子。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 Amen。 好，所以今天我用的三点，就是 PPT 打出来的这三点，主能势力在王宫里头，其实这对应要跟各位很多在职场在学校学习的我们的专业。还有第二点，信心的冲击跟挑战，我们要看到但以理他的信仰，他的生命是如何不一样，以致第三点，他能够活出那不一样的生命，就是能够封住狮子口的一个生命。我们讲直白一点，这个主能势力在王宫里头，其实换作今天的普通话来讲，就是你在职场要有怎么，要有配得的能力，你的能力 要能够适合。那经文告诉我们，这些被俘虏到巴比伦的人呢，其实他们都不是泛泛之辈，像我这样膝盖受伤走路一拐一拐的，是不配进去里头服侍皇帝的。所以这些人呢，经文说到他们通达各样的学问，他知识丰富，所以才能够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那我们回到今天这个时代，要找这样的人去哪里找？ 旧金山湾去。哎，这边好几个学霸，这边有一些专业很过硬的弟兄姐妹，在高度竞争的一个职场里头，你能够在硅谷取得一席之地，坦白说都有主的恩典。所以你跟你隔壁的说，你不是泛泛之辈，好吗？对，哎，不是泛泛之辈，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哦。对，所以这样的弟兄姐妹多不多呀？我们在这第三堂里头，每一排都是，每一排都是。所以这个信息就是预备给各位这个人才，又是精英的属神的子民。所以千万今天晚上不要滑手机，你会忘记神对你要说的话，会忽略了神要对你所感动的话语。我们要学习是但以理，他那有神国的眼光，不是看手机的眼光，神国的眼光，也就是说我们看事情要用神的角度去看的时候，那你才不会说你的人生都是一个苦字，每天都在赶你的 due day， 赶你的 project， 赶你要交的 paper。 所以但以理书他所强调的，他告诉我们是说，这个主，我们创始成中的主，他不只是以色列的王，他不只是犹大国的王，他是甚至在那些不认识耶和华神的地方，在外邦国，他也是他们的主，从亘古到永远，也是今天你我，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他一样要彰显他的作为。求主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不要再看到只是工作上面的难处，我身份上的难处，我在学校学习，我转学可能要多念一年，我有各样的难处。其实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信心会去动摇，是因为你不能够去体谅神在这样一个光景下对我们生命的操练。我们在难处当中就是看到自己的脚前，但你不能看到更远的地方。就好像说，可能之前大家在第三堂也听过非常熟悉的约瑟，他被哥哥，他的亲爱的这么多个哥哥卖到埃及去，但是他后来跟哥哥重逢，他所回复的话，他说的是什么？是感谢你把我卖到埃及，因为这是上帝把我差到埃及的目的。有不一样的眼光，一样的光景，但是那是何等宝贝的一个生命体验。其实信主之后，你有怎么样的一个光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你遇到困难，其实神都告诉我们，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但是有时候我们当下就是不明白，当下就是，这你在祷告当中要去经历神。就像但以理，他也会问神，上帝为什么？为什么？你也会问上帝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这是发生在我的家人的身上？但我们要有信心，这是神的主权，这是神的主权。我们要学但以理，他是心中去敬畏神，这样的一个心是我们要学习的。而且如果但以理，你要想想看，但以理他是以色列的先知，他只要被俘虏到巴比伦去，他还存着他那种优越感，他觉得说这群化外之民，这是蛮夷之邦，只要是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的一个心，你认为神能够用他吗？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只要我们在职场里头就是自怜自义，我们没有办法走出我们的困境。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没有一个人是小到上帝不能够去用的，你唯恐我们自以为大，自己太骄傲了，而上帝他不想去用我们。这是我们在心里头要跟神去认罪悔改。好像上礼拜立长老也在这边分享，那时候是所罗门王，所罗门他的父亲大卫，其实他刚出道的时候也是一个20岁不到的小伙子，神用他，神就用这个小孩，用这个小孩就一个小石子，这么多个小字，甩着金钱打死了大巨人哥利亚，顿时成了以色列的英雄。而且上帝在新约里面同样可以用怎么一个小孩，他的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所以重点不是这个小子，不要轻看我们年轻。我再说一次，唯恐是我们自我感觉良好，我们骄傲，我们自己骄傲到上帝不想去用我们。所以虽然我们渺小，虽然我们的处境是有点艰难，或是对你来说，天门跟你说那样不准，我是很艰难，但是我们要学习但以理的如何去倚靠神。他也努力去付出， 他也追求卓越。哎，追求卓越，有些人耳朵会竖起来，因为这好像我们在职场听的职场鸡汤啦、还是说打鸡血，你是鼓励他。但是经文上面就告诉我们，当外邦的王拷问他们的时候，他的智慧、他的聪明比通国的术士超过十倍以上。所以你在专业上真的是要努力去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只是做一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至少不要说你在你自己软弱的时候，你绊倒了其他可能因着你能够认识神的这样一个朋友。因为职场就是我们，职场就是我们为主做见证的第一线，你能够活出生命的地方。经文也说到，但以理他是用婉言，就是婉转的言语来劝他的皇帝或是他的同事。其实我们当中都很聪明，就如同我开宗明义讲到的，所以当你去传福音，你去分享的时候，真的不需要高言大志，也不需要去辩论。我们也学习但以理，你为你的朋友来祷告，为他祷告。因为在但以理书的二章、六章、九章，很多地方都看到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是一个寻求神的人，是祷告的一个勇士。所以当但以理面对尼布甲利撒王的时候，他可以勇敢的去宣告，他说只有一位天上的神才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将日后的事来指明王。看到他的勇气吗？他的勇气，举个例，就好像你在公司看到公司的 CEO， 你是在他面前就胆怯呢，还是能够为主去做见证？求主带领我们，不要做一个马虎的基督徒。这是在我们专业，我们在学习上面，你也必须为自己去尽的一份心力。有了这样的一个专业，我们求主带领我们在信心的冲击跟挑战上面看到神的荣耀。我亲爱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世代，我也说过很多的挑战，其实也不输给但以理。为什么？因为去年我们在第三堂的讲台也安排了偶像系列，我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但是我发觉立长老上礼拜还记得，他还又把这个偶像的定义又说了一遍，就是说当你的心中有一个强烈到无法代替，强烈到你要他才有安全感，才有意义，才有价值的时候，你不要怀疑，那就是你的偶像，那就是你生命中有形无形的一个偶像。那时候你的心中可能放的不是神，而是你所期待期盼的那个。所以不要等到我们面对信仰的冲击跟挑战的时候，哦主，我们才跟祷告说，主啊，你在哪里？其实这种冲击跟挑战离我们不是很远，不是要到但以那个光景你才会离得很远，除非你选择逃避，除非你选择逃避，我跟你挑战，除非你选择逃避，要不然你每一天都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挣扎，这样子你在主里头跟在世界里头这样的一个对抗，这样一个平衡，看你心头放的偶像是谁。因为我们的信仰常常是要在逆境当中你才能够凸显出来。我说我自己，我在顺风顺水的时候，我说我信靠神很容易，因为站着说话不腰疼，对吗？但是你真的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能不能站立得住？我们也说没有逼迫，没有突破，但是没有人希望你的生命当中有被逼迫，你受到压力，我都希望摆脱压力，同不同意？但是人总是喜欢在自己的舒适圈里头圈着，除非你认识福音，有福音的力量能够叫你能够站立的稳，能够为了福音的缘故你去做见证，为了福音的缘故你能够学习活出耶稣的样式，那时候你才会削尖的脑袋说，主啊，你会去亲近主，你会 去明白主在你身上的一个旨意。在但以理书三章十八节、这边经文有打出来，有句经文讲得很好，他说急祸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又回到一个偶像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真理跟立场。因为这个急祸不然的信心，就是不管你的环境怎么样，我们在神面前仍然对我们的主有信心。这个背景是当初但以理三位犹太的朋友对着 敌国的皇帝说的，所以那是何等大的一个 challenge。 对比我们在湾区，可能大家生活很舒适，所以说很舒服，信心常常是比较表面的。一旦我们碰到什么挫折，碰到什么困难，甚至你开车的时候有人稍微超车你一下，你心中有些血气就出来，会报问上帝为什么。所以我们要问自己，是不是有像这经文所说的一个急或不然的信心，急或不然。因为但以理这三位朋友，因着他坚持这样的一个信仰，坚持要荣耀神，他被丢到火炉里头去。当我们看上帝是怎么去拯救这三个人，不是说他们这三个祷告之后，好，你就免了，你们就不用下到火炉里头去，乃是他们下到火炉去里头，经过火炉的考验，上帝的手才下去去拯救他们。哇，我不用问大家喜欢哪一种被拯救的方式，至少我自己我会祷告神，你就把它挪去，我不想进去烤成北京烤鸭，对不对？被烤成那个样子我命都没有了。但是神的道路高出我们的道路，我们不能够指定，我们不能够要求神的手要迁就我的意思，就在这个 moment 里头把我给拎出来，不是吗？要不然是你是神，还是那位高高在上的是神？我们在祷告当中需要去寻求，是求主赐给我一个学习这些先知们他有一个急或不然的信心，急或不然的信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人在火炉里面的见证，结果外邦的王尼布甲尼撒他怎么说？他说，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就是这三个人在火炉居然没有被烤死，这样的神迹宣扬出来。在经文里就说到了，不容易，残酷又不认识神的尼布甲尼撒王，他灭了南国以色列，他这样他也能够赞美神，是不是一个人是没有一个人是坏到了不能够得救，连这样的人都能够得救，你说谁不能够得救？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去分享的时候，不是说我要能够跟他讲解多少神学，而是你要有一个愿意的心。我们撒种负责收割的是神，是阿爸父，我们不需要很厉害，因为我们的神本来就很厉害，所以你只要一个愿意的心。我也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福音朋友，你还在等你的 right moment， 我还没有被那个你们讲的圣灵所感动。我现在虽然明天早上11点在教牧办公室有洗礼班有慕道班，但是下一期再说吧。对，反正拖过一期再一期，我时间还没有到，或者是说我现在还年轻，只要我信了基督教，那很多束缚，我你知道吗？我夏天我要潜水，冬天我要滑雪，我日子周末我都排得很满。但是我要说的是，主的恩典够你用，主的恩典够我们用。没有一个人是刚硬到不能够得救，有些人像我自己信主的过程都是拖了好久好久，但是坦白讲也不是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他是好到不需要福音的。神爱世人，我们知道圣经里头这么说，但是圣经不是说神爱每一个基督徒，神爱的是世人。所以只要你愿意开门，你愿意有一个渴慕的心，神可以等你，神可以等你。或许透过上帝神，他透过一些环境，或许你手上做的一些事情正在唤醒你自己。好像我们在经文里看到，上帝是透过梦来唤醒尼布甲尼撒王愿意俯伏敬拜在这位至高神的面前。我相信你会有这样的经验，只要你愿意聆听，你会经历神奇妙的经验。只是说在那个当下，你是选择相信，还是你选择我故意逃避那白白可以得到的恩典，我再等等我的 right moment。 有位美国的牧者他说，假如说你的信仰不能够改变你的生命的话，我建议你就改变掉你的信仰。因为假如说你有一个信仰，你愿意去期盼，你愿意去相信，重点是我们生命能不能被神来改变，是能够依靠神。因为我们世人常常会想用各样的一个方法，世俗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内心更深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会发觉几千年来人总是没有盼望，没有结果。若你不是依靠神的话，若你不是依靠神的话，丹尼跟伯萨萨说，这是另外一个新的王，他起来了。丹尼跟伯萨萨说，伯萨萨呀，你是他的儿子，辖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或孙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生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嫔妃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你手中，有你气息管你一切行动的神。这个伯萨萨是巴比伦的新皇帝啊，新皇帝上来了。其实他知道但以理，因为他从他爸爸或他祖父那边知道但以理是有那个能力帮他解梦，但是他傲慢，他的心是背离神，他傲慢。所以我们知道解决方案有这个 solution 是一回事，但你愿意请教又是一回事。你愿意学习像这位伯萨萨的父亲尼布甲尼撒去信神，去归荣耀给神，那又是更高的一个档次。所以对我们来讲，这是很大的一个警惕，我们生命中是不是有一些欠缺这个顺服，是不是我们生命中有时候你日常喜欢说三道四，你自以为自己很聪明。以前我也曾经分享过路加福音十八章圣殿祷告的比喻，有些人 也还比较记得，是法利赛人不断地提醒上帝，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跟主啊，主啊，我是多么棒的一个人，我自以为意，我觉得我一个礼拜能够进食祷告两次，我能够准时奉献，我好的无比。比起我在旁边的税吏 tax collector， 报税季也快到了，这个税吏比这个税吏祷告，他只会讲说神开恩怜悯，可怜他这个罪人。你看这样子好像对比之下，一个很有义，一个是好像就是一个罪人。但是耶稣他评断的标准，耶稣是说这个税吏比法利赛人更有义啊，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神是鉴察我们内心的，神不是看我外表的装饰，我外面表现的多好。No， 神是看我们的内心，就如前面所说，神是内住在我们心里头的。你认得这个字吧？臭，臭豆腐的臭，上面一个自来水的字，下面一个大小的大，然后怎么会变成臭呢？就加一点，加了一点之后，一点自大，哎，那就发臭了。所以这是哎，有一个谐音的意思哦。所以不要太骄傲，你那一点点的自大其实就发臭。圣经里面对罪的定义呢，不仅仅是拜偶像、拜其他的神，这是罪的一半，另外一半就像这个一点自大发臭，就是你没有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天上的神，因为他是创始神松，他是赐给我们气息的，他是管理我一切的。但是有时候我罪人就是一点自大，我觉得很多事情我可以靠我自己，靠我的双手，靠我的手机，靠我们人类这个人定胜天的智慧。错，求主叫我们能够更多的警醒，更多的警醒，不要做刚才经文所说的做那无知的人，做无知的人。因为有时候我们人年轻，当我年轻的时候我也觉得我生命还长，到时候再说。但或许就像耶稣在路加福音也说，那无知的财主啊，就是那个经文下面我放了一个图，有个无知的财主，他一直想盖更大的仓库，因为想说我的财富多多多，我的谷仓、我的收获这么多，我要盖更多的仓库来储存我的财富。但是没有想到，可能今天晚上神就要这个无知人的一个灵魂。所以当耶稣用这个无知这个词，不是说他没有知识、没有聪明、没有聪明才智，乃是说他没有判断的能力。我愿神赐我们有一个判断的能力，依靠着主能够知道说什么是富足，是生命的真富足。 我想在巴比伦国里头最富足的人肯定是谁？是当王的，当然是尼布甲尼撒或者是他的儿子，当王的是最富足，但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的话，在神的面前却是最贫穷，却是贫穷。所以我们要感谢神，我们在这一个系列学习圣经人物尾声的时候，看到他们这样一个人生的一个过程，我们从当中能够截取一些生命的教训，生命的警惕，能够帮助我们被主来陶塑，被主来提升。就好像这个但以理，他是在异邦当中的一个器皿，他被派，他被不能派，他是 被俘虏到外邦去。那我们呢，也求主使用我们在北加州，在湾区，在旧金山，能会成为他做见证的一个器皿。所以说但以理的时代充满挑战，你我的时代何尝不是。我们看到但以理他个人，他的职业生涯，他的信仰，他所面对各样的一个试探，神都保守他。我也相信神在这个时代也在寻找一个能够忠心为他而活的但以理。虽然说但以理的见证是2500年前了，因为他是主前500年前的事情，离我们好像很远，但是其中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呢，对我们的提醒呢，我想就今天来讲，对我们还是很有益处，还是很有益处的。所以第三，我就想说，你在实践上面，你要如何学习但以理能够封住狮子口的一个生命？大家很多人在职场上面工作，那有些学生，你过2年、过3年，你要开始实习，你也要 到职场里头去。但以理他不单单是在巴比伦国，他扮演重要的角色。你要是熟悉经文，巴比伦国这个亡了以后，马代波斯兴起，他又在新的一个国家的朝廷，他继续还是身负重任，因为经文说他有美好的灵性，他倚靠神，他在新的朝廷当中又是掌管全国三个总长之一。所以但以理的职业生涯70年当中，我们看到他从今天的角度，就是说公司不断的被并购被并购，但是新的董事局还是任命他说你还是做 CEO。 所以他是明明被人家俘虏过去的，但是他当面继续干宰相，不容易。对我们现在在职场的，有时候你换个公司，对你来讲只要待遇好有前途，不过是员工证不一样，不过是名片的 logo 不一样，但是你要看到但以理他的生命是能够这么长的时间当中能够为主来做见证。这个需要是你灵性上面，你的灵是能够走在主的心意当中，你能够在你每日祷告读经，读经祷告当中你去经历神，以致你的专业上面的成功能够帮助你，能够跟你自己的灵性是相辅相成，为主来做见证。所以有重点，如何去坚立你灵性上面的一个磐石。职场上面充满了嫉妒，充满了斗争，流言蜚语，对。但我们看看但以理这个外国人，这个外国人他到敌方阵营里面去工作，你看他面临的是族群的对立，政治上面大家会想说这个以色列人没有人会瞧得起他，但是只有皇帝能够去赏赐他。他在他的职场甚至会被陷害，以致他后来也下到狮子坑里头。所以他面对这些挑战里，他假如说没有一个坚定的信仰，有一个信念，知道全能的主在帮他的时候，他可能是哀哭切齿。所以灵性上的一个持守，绝对不是我今天妥协了敌人，我就把我的主耶稣给晾在一边了，而是当你在碰到挑战的时候，你愿意靠着主去刚强。所以经上说但以理他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的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他是一个祷告的勇士，他每天在神面前去祷告，祈求神赐给他力量帮补他。就像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大家在家里头祷告，就像我们每个小组有祷告的连结，接力的祷告，祷告会里头也为各位的需要，为我们在国内的家人，为一线的医护人员，我们在线上的祷告。所以但以理这样的一个祷告不容易，是在他与素常一样这几个字，与素常一样。当你遇到挑战，遇到危难，遇到难处的时候， 你是不是把信靠神的一个信心能够在你生活当中这样的一个试炼里头把它给体现出来，这是信靠神的一个考验，信靠神的一个考验。所以呢，我们看到但以理他自己的生命见证，就是后来敌人真是把他丢到狮子坑里头去。那我们从经文里头会很喜欢这波斯马代的国王大力乌，他对但以理怎么说，就是我那个红色的经文，他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哎，表示这外邦的另外一位皇帝又是这么看重他，而且从他的生命当中，从他职场生命当中认识他有一位神，也表示但以理不是一个秘密的信徒，或者我们现在讲不是一个这个吃饭不太祷告，或是看到旁边都有人的时候我就默默的祷告的这样的一个隐形的一个基督徒。他对神的一个见证是连他的国王都知道他是服侍主的，以致国王称他说，但以理你是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这两句话出自一个外邦的元首，外邦的君王，这真的是职场的生命见证。因为但以理是跟神玩真的，他的信仰是玩真的，不是说我只是洗礼了做一个礼拜天我来敬拜，礼拜六晚上我来敬拜，查经的时候我就坐在一个角落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他是有生命的见证，以致上帝要临到他的身体，临到他的生命当中，把他从狮子坑里头毫发无伤的又带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注意到上帝对于一个这样子每天祷告每天祷告的弟兄，他不是说我又那这样你还是不要下狮子坑里头去，狮子坑里头太危险，我就把你免去这个灾祸。 No， 跟前面所讲的例子是一样，前面带你三个朋友他还是免不了下到火炉去，从火炉中才被上帝给救出来。正如同约书亚他要过约旦河，必须要你靠着主对神的信心，你的脚要先踏下去，河水才分开。我们的信仰是这么的真实，你必须要有对神的行动，他的手才会扶住你，他的手才会帮助我们。所以得到神的拯救最重要一个靠对主的信心，然后你要对这样的一个信仰付诸你的行动。因为假如你愿意相信我们的神是创始成终，是掌管历史的，他就不只是知道过去现在，他也掌管着未来，你我的前面的每一步他都数算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所以这样的一个信息，但以理这样的一个见证，对于那一群以色列人被俘虏到外邦去的人来讲，其实坦白说他们真不知道明天会如何，因为他们是一群俘虏，一群俘虏。但是因着有这样的一个信仰，他知道上帝掌管明天，上帝掌管明天，这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鼓励跟安慰。所以感谢主，但以理书这边给我们的信息就是上帝是掌管明天的主，上帝是掌管明天的主。阿们吗？告诉你隔壁，上帝是掌管明天的主。要肯定的语气，对，这样我们才能够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他也说到，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哦，我信的是谁，我也深信他所保全我交付给他的，直到那日，直到主耶稣再来，或是直到我见主面的时候。你的信仰要有这样一个力量，这样的 power。所以从但以理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明白你一切的困境你要依靠着主才能够走得出来，依靠着那个坐着为王，那个世上任何的难处都要过去，但是神的国度是永远长存的那位主，他的恩典够你用，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有位天文学家大家都很熟，哥白尼，那个太阳是宇宙的中心，他临终的时候他墓碑上面，他要求人家在他墓碑上面写，但是后来查其他墓碑刚开始并没有人去，没有人帮他留下这些字，因为他那时候提出这个太阳是宇宙中心，其实对某些信徒来讲可能是很大的一个 challenge。 但是 他希望留下来的字是说，我只羡慕，他是说我不羡慕保罗的神学，我也不羡慕彼得的口才，他所羡慕的重点是，他所羡慕的是跟耶稣同钉在十字架时，他旁边那两个强盗，其中一个他愿意悔改信主，主就给他那样的一个应许，我今天晚上要跟你在乐园里头，这样的应许，有一天你我总要会走到那一天，我们愿明白那是真正永恒的确据，永恒的一个应许。我们来一起来读两段这个在旧约里头神的应许，经文有点长，我们一块念。来，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有一个人子一样的驾着天云而来，就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他得到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得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的，他的国不败坏，他的权柄是永永远远的。还有一段很美的经文，这也是在旧约里头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应许的，是在耶利米书29:11-14，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神给那群被掳在苦难当中的人的犹太人他们的应许，但这个应许不只是给那群人，给但以理，也是给我们每一位，也是给我们每一位。因为年过80的老但以理啊，他被信实的神所感动，他能够看到神有这样的一个应许，能够终究有一天带领他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去，以致但以理的生命能够教导我们，我们也要回到那一位守约、施慈爱、有公义的、有怜悯的神的面前，为着我们的犯罪，为着我们的骄傲，为着我们的不配，我们要向他认罪悔改，求主预备我们的心。其实认罪悔改，有时候你在这个讲台上你常常听到，我们在祷告也常常说，其实就是省察我们自己，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那种三分熟的关系、五分熟的关系，还是全熟的关系？你跟神有没有常常祷告到一致，你跟他很熟悉，你就像一个小孩拉着爸爸的衣角，就是说爸爸带我去麦当劳，你敢这样去跟神祷告，你跟他的关系就不一般，就很亲切。还是说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因为你800年不祷告，你一碰到困难的时候，可能就你不怎么张口都不知道怎么张口，你会说，神啊，你教我祷告。其实祷告很简单，你只是跟神认罪悔改，把你的需要跟神来说。所以上帝不只是但以理的神，上帝是我们的神。我们看到以色列民，我们在读经，我们在各个小组查经，你看到以色列民从出埃及以后怎么样背逆神，不断的犯错，不断的认罪悔改，神给他恩典继续在犯错。你可以说他们胆大包天，他们不是欺人太甚，他们是欺神太甚，以致他们离弃神，到后来被俘虏，这群神的选民被俘虏到外国去，他们成了亡国之奴。但这是自找苦吃，我愿我们的生命不是自找苦吃，因为有这样一个恩典在这我们的前头，只要你愿意去接受，我们愿意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为主做见证，在这世代当中我们彼此祷告扶持。尤其在现在你看到微信，你也担心你国内的家人，你也担心这疫情不知道会不会蔓延到哪里，不知道湾区明天会不会多一例，太多的不知道。但是要认真对待我们跟神的关系， 以致我们能够依靠阿爸父。若是我们跟神不和好，若是我们不能够跟与神同行，那就像旧约里头一些以色列人，那是自杀，那是自找的，自找苦吃。这不是不能够怪罪神，是他杀，这原因是自己找的，是你自己走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因为我们在经文当中也看到耶路撒冷被毁，百姓被掳，这都是自作孽。所以 这样圣经的一个历史的过程，其实对我们有很多的一个警醒，很多的一个提醒， 希望带领我们能够改掉过去的一些老的毛病，把自己的过去的老我你能够放下来，能够放下来。信仰，我再说一次，是跟神玩真的。你信了之后，你要有生命的改变，因为主所喜悦的是我们爱主的心，有的心，以及还有我们新造的生命。你要一个新造的生命，我们不能够只是在祷告当中希望我们的神是一个圣诞老公公，我要这个他要给我那个，我求那个的话他就要赏我那样的一个祝福。因为我们上帝，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就体现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就在刚才的敬拜当中，就在你我在查经在祷告当中，你是不是活出那样的生命？马丁路德有一句话值得我们基督徒来思想来反省，就是说信徒或者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如同船在海上是安全的，只要海水不要进到船里，这没有问题，我们都懂。但是第二点，信徒在世界也是安全的，只要世界不在信徒的心里面。我们心里头要放的是神，是神的位置，不要把前面讲的那些偶像或是你现在手上的某一些偶像占据了神应该放的位置。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提醒，因为我们的神不只是掌管历史，我们的神不单单是显明他自己的旨意，神保守但以理跟他的朋友有那样的生命见证，也让他们能够传递信息给外邦的，外邦他的同事，外邦的国王。正如同你我今天 在美国这个地方，求主也使用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原来但以理书可以告诉我们人生的上半场，我们这样各样的一个经历，其实就是为了我们人生下半场来做预备的。你有前面这样的经历，不管你今天在 CSM 念书怎么样，不管你在什么公司工作怎么样，你这样的光景以后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跟你旁边说，人生上半场的经历是为下半场而预备的。求主带领我们，求主带领我们，求主带领我们，愿你在上半场这人生的经历当中，你是依靠神 OK， 不要依靠的是只是自己。因为但以理书上也说，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新，发光如新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也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数据，大家都用人工智慧的时代，很想去预测未来，要控制环境，但你看看我们的地球的天气被搞成怎么样子，只有越来越糟。我们会 说这是一个末世的时代，求主提醒我们，我们在末世的时候肯定会有更多的被主来熬炼，我们的生命要有更多的试炼试探，我们是不是站立得住。求主带领我们学习但以理有一个圣洁的生命，好像我们的生命当中，不管你今天是二十岁了吗？哦，二十岁，刚好二十岁，对，或是有七十岁，今天伯特利来的时候有七十岁的，对，不管怎么样，但以理这本书，这卷书都是为你预备的，因为当但以理八十岁的时候，上帝都还在用他，所以我们不管哪一个年纪，今天我们这个年纪，年轻的到成熟的都有，但是上帝跟他说话，上帝跟他说话一样，上帝对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也会说话。你二十岁有一天你会到我这年纪，对不对？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我们能够站立得稳，能够坚定不移。让弟兄用这卷书最后一个经文来做分享，就是但以理书十二章十三节，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趁你们年轻，培养专业的能力，坚固在基督里头的信仰，才能够活出封住狮子口试炼的生命。求主带领我们。有个国家公园的苗圃，他插了一个大标语，他说种下一棵大树最好的时机有两个，一个25年前 sorry 你已经错过了，另外一个是最好时机什么时候？现在，就是今天，就是现在。所以你听完信息，你要改变你的生命，要一个新造的生命，不是等到那我在期盼下个礼拜是什么信息，等下个礼拜的信息再来感动我。愿我们把握时机，勇敢成为但以理 Dare to be a Daniel。 这是一首老诗歌，当然喜欢他的副歌，他副歌这么说：勇于做但以理，勇于坚立站立，勇于谨守宗旨，勇于传扬出去。求主带领我们，我们做个祷告。主啊，你2500年前兴起了先知但以理，在那时代里头，在异邦当中，他为上帝你而活，为主做见证，成为神你旨意的出口，成为我们生命的样式。2500年之后，在2020的今天，主，你在寻找愿意依靠你生命，靠着你所赐的圣灵给我们力量，勇敢成为一个像但以理的人。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愿但以理感动我的生命，让你有一样的感动。你今天愿意回应神说：主啊，主啊，我也要成为你所喜爱的但以理，但我智慧能力不够，求主帮助我，帮助我在职场，我在学校，我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在朋友当中，都能够容神一人。愿神仆人但以理生命的见证成为你我的警醒跟祝福。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Amen。 好，耽误大家几秒钟，因为